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主编连线这个栏目有段时间啊，没和读者家人们见面了啊。这个中间大家也知道发生了不少的事情啊。最近这段时间看书，看到3个挺有趣的小故事啊，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叫纳斯胡丁啊，他是一个流传在希腊和中东民间寓言里边的一个人物。纳斯胡丁有一天晚上就回家啊，很晚了。站在家门口的时候，这个钥匙一不小心掉了，天很黑，连地都看不清楚，他只好这个双手啊双膝着地趴在门口仔细找，可是这个太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他就这个往这个路灯的这个方向啊这个挪，这个然后再趴下来，哎，接着找他的钥匙。这时候有一个朋友就路过，就问他你做什么呢？纳斯胡丁就回答说，我丢了钥匙，我正在找呢。朋友也蹲下来帮他一块找。找了一会儿就忍不住问他，你记得你这个钥匙丢在哪儿了吗？我当然记得，在我家门口啊。那你为什么在这儿找？纳斯胡丁就回答，因为这里比较亮啊。那讲故事的人啊，他就解释说我们这个常常啊自己也像这个纳斯胡丁一样，而且像的这个程度呢远远超过我们所愿意承认的。那或者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想要逃避啊，不愿意直面问题啊，只是摆出一个我也努力过的一个 pose 啊。那或者我们明明知道那把钥匙躺在自己里面的那个黑暗角落里面啊，却跑到外面那些看似很容易的地方去找。我们惧怕进入黑暗静谧之处啊，神却藏身在那里啊，等待与我们见面。那1980年的时候有一个叫梁小斌的诗人啊，他写过一首诗，就叫《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郊外的荒野上欢叫，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我的钥匙啊，你躺在哪里？那现在知道这首诗的人啊，恐怕不多了。或许啊，对这个小故事，你有更精彩的啊，更适合自己目前啊生命阶段的解读。那第二个故事是一个犹太拉比讲的，说是有一个人想了很久啊，终于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啊，他要把握住一个机会，为此他就这个踏上旅程。路上这个经过一座桥，桥下是这个湍急的河水。他走在桥上，迎面过来一个陌生人。两个人看起来很像，穿着也很相似，唯一不同的地方是这个陌生人的腰上缠着一条绳子，而且绕了很多圈。这个陌生人边走就边解开绳子。两个人相遇的时候，突然就对这个人说，对不起，可不可以请你帮助我拿住绳子的这头。这个人毫不思索的就伸手抓住了对方递过来的绳子。陌生人就说，谢谢，现在请你用两只手抓紧，记住一定抓紧。紧接着这个陌生人突然一扭头，就从条上跳下去了。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了。这个人站在桥上，突然觉得手里的绳子重重的往下坠，他赶紧抓紧，同时用身体的重量全部压上去，免得自己也被拖到桥底下去了啊。他一边喘气，一边冲着桥下边的人大喊，天哪，你要干什么呀？那桥底下的陌生人回答，你只要抓紧绳子就好了。这人心想，我怎么遇见这么荒唐的事儿？可是也没别的办法，他只好试着把陌生人这个拽上来。但是他的力气不够，他只好喊，你为什么这么做呢？我拉不动你。下面的人说，记住，你要是放手我就没命了，我是你的责任。这人四下张望，找不着什么地方可以把绳子拴在桥上，也看不到有其他人走上桥，他就只好问，你到底想要什么？我只想要你的帮助，我怎么帮你，没处固定，也找不到帮手。陌生人 挂在绳子上，继续说，你只要继续抓紧就够了。啊，这人担心自己的手臂快撑不住了，他只好一边把绳子绕在自己的腰上，一边继续大喊，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桥下的人就接着回答，你只要抓住就好了，记住，我的生命是在你的手上。现在这个人完全糊涂了，如果我放手，我这辈子都会认定他是因我而死的，我就活在内疚里面。如果我留在这儿，我就是在用自己的人生冒险，我会错失掉宝贵的机会，因此遗憾终生。时间慢慢过去，这个人后来终于意识到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如果再不走，他就永远也无法按时到达了。最后他就冲着桥下说，我想到一个可以救你的办法，你可以把绳子缠在自己身上，一圈一圈绕上来，这样就可以缩短绳子的长度。可是桥下边的人对这个建议一点兴趣都没有，桥上的人就警告说，我再也抓不住了。陌生人开始恳求他，如果你松手我就死定了。桥上的人这时候突然有了一个新想法，和以前的念头完全不一样。他说，你仔细听好，我是很认真的，我不接受为你的生命做选择的地位，我只为自己的生命做选择。所以我把为你自己的生命做选择的责任还给你。挂在桥底下的人害怕了，赶紧问，你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简单，这件事取决于你，你来决定自己的结局，我会成为一个受力点，你要把自己拉上来，我察觉到你的努力的时候，我也会配合你。他俯下身，稳住自己的重心，一旦下面的人开始动作，他就预备好，就帮忙用力来拉。桥底下的陌生人开始尖叫，你不能这样，我是你的责任，有什么事这么重要，你竟然愿意让一个人死掉呢？不要这样对我。沉默了很久以后，桥上的人缓缓地说，我接受你的选择。他松开双手，然后继续自己的旅程。那你觉得这个故事在说什么呢？有些人好像就是会出现在我们人生的那条必经之路上，是吧？成为我们无法承担的重担。还是说这个故事要我们划清界限，有智慧不被别人拖累，不被别人捆绑呢？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是吗？他在提醒我们，服侍者要意识到自己的有限，并且坦然接受自己的有限。神也会先问病人，你要痊愈吗？你无法帮助一个不愿意为自己负责的人，就算这回你帮了他，没准他一转头又跳下去了，对吧？如果你留意到故事一开始，这个特别强调说，这两个人的外表很相似，是不是在暗示我们？其实这个故事讲的是我们如何处理自己生命里面不同的部分，一个我想要前行，另一个我可能不想，最终你会选择停在桥这边看风景，还是勇敢的穿越拦阻走在路上呢？第三个故事讲的是有人邀请帕克弟兄去一个机构当校长，当时呢帕克正在寻找自己未来的志向和职业，他应邀去参观了校园，和董事们见面，也和教职员、学生谈了话，他们说这工作非他莫属，帕克也觉得这就是他想要做的工作，他自己是贵格会的一名会友，于是就按照惯例邀请了他觉得信得过的六位的会友进行一个透明的审议。在这个三个小时的审议过程里面，大家不会给出任何具体的建议，只是会从头到尾，一直不停的提问，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说帮助这个当事人，理清楚自己的护照，一开始的问题对于一个爱做梦的人来说，很容易回答，这个提问的人就说，你对这个学校有什么愿景他承担什么社会责任？你要如何改善课程的安排等等等等。 啊，这个议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有人问了一个听起来好像挺容易，结果却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你最喜欢校长这个工作的哪个部分？帕克弟兄就起码想了整整1分钟，才一边迟疑着这个，一边缓缓开口说：“我不想要因此放弃我的写作和教学。我不喜欢领导层里边的政治运作。如果让我因为钱对人虚情假意，这个我也不喜欢。”提问的人这个时候用温和坚定的口吻打断他说：“抱歉，我提醒一句哈，我问的是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不是你不喜欢什么。”这个帕克有点不耐烦的回答：“我知道，我知道，我正在归纳我的答案。我不想，因为这个工作放弃我的暑假。我不想成天穿西服打领带。”这个时候，这个提问的人就再次提醒他：“你回到问题本身好不好？”这个时候，来自帕克弟兄内心深处的这个真正的想法，唯一一个诚实的答案，这个溜出了他的嘴边啊！说出来，没想到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他说：“我猜我最喜欢的可能就是我的照片可以贴在墙上，下面还写着‘校长’2个字。”第二天，这个帕克就打电话给对方啊，拒绝了他们的邀请。他觉得，如果他接受这份工作，对自己和学校可能都是一个灾难。这3个故事里边，其实只有最后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但是你听起来感觉如何？是不是和我一样啊？觉得好像这个故事是最不像是会真实发生的那种。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可以拒绝这么好的机会？想想父母的期待家人的需要，这个决定是不是有点不负责很自私，不是吗？怎么能在最不合宜的场合说出让自己和别人都很尴尬的大实话呢？可是我们里面，常常真的就是这样想的，对不对？我们最热衷的，就是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不是怎样才能有益于别人。只是我们从来不去面对，反而加上许多虚伪的说辞。这位帕克弟兄后来继续写作教学，成为美国高等教育联会的副会长，服侍了很多的人。那近来的一些事情让我就想到我们常常讲说人性是败坏的，可实际上呢，却总还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抱有一种天然的乐观的倾向而且特别容易低估骄傲的作用。当我们以为信仰可以帮我们掌握真理的时候，或许我们能够真实面对自己的问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我们以为上帝一定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时候，就要低头看看脚下了，那确保我们自己再次选择站在了上帝的一边。一个社会能够拥有基本的常识，大家在尊重常识的层面上彼此交流，不是天然一定会出现的场景。拥有常识本身就是恩典来着。我们看不见的非常的力量在守护着常识。当超越性的视角渐渐失去，常识也将失去，交流就变得越来越像是鸡同鸭讲。这3个小故事一直抓着我的心如果你也有阅读的习惯，那么一些新的提醒和带领，有的时候的确会通过这个途径临到我们。我终于把这3个故事放在一起。其实我也不确定究竟有什么明确的意思，我反而有些担心，如果自己附带了太多的解释，可能反而把故事给讲小了。更信任的方式是把故事带到你的面前，让你们直接在桥上相遇，在黑暗里相遇，在自己的内心世界相遇，容许他借此对你说话。
求生命来，恳求主。